利利亚，大家平安。
平安。
下午会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们要振奋一下。好，那我们继续早上的话题啊。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机成瘾的问题啊。因为手机的销售量居高不下，然后甚至呢，我们台湾虽然有2300万人口，可是我们的手机呢高达2500万只哦。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有人有两只啊，所以包括那个小 baby 啊，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配到一只手机哈。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那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网络过度使用会造成的影响。我们早上有提到四点哦，我们再回忆一下。早上有提到四点，就是我们目前网络过度使用哈，是手机过度使用。其实手机最主要是因为网络它才有价值，一只手机不能上网，它就失去了价值。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这种讲法哈？现在的手机为什么会那么迷人？因为它可以上网，它可以给你 everything 啊，可以给你任何东西，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人呢，就如神一样，所以你可以借由网络往世界各地去啊，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所以这个是让人觉得像神一样，甚至呢，你可以在网络上去骂人啊，可以在网络上呢去泼这个人做犯了什么样的恶行。所以我们已经在无形当中道德也下降了，因为网络的盛行造成道德下降。那其实网络不是坏东西，早上有讲过网络不是坏东西啊，看我们怎么用。就很像我们早上有提到像我们的交通工具开车一样，我们都知道开车要满20岁才可以考驾照啊，如果20岁以下开车的那是危险的。那其实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网络，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界定的年龄。我们有用圣经的那个箴言22:6来界定要教养孩童，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参考数字，12岁以下不要给他手机啊。那其实这个标准已经很低了，在美国有些地方是高中生要高中毕业哦，要高中毕业才可以有手机哈。但是我们的环境呢，我们中午在泡茶聊天的时候就有人提我们管好自己的孩子，问题是环境人家都有手机，那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吵？会啊，爸爸，人家都有手机耶，爸爸，我有没有乖？爸爸，我这次考好的话，可不可以给我手机？这个吵久了他就成功了，这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网络过度使用呢，就从右上角开始，就第一个记忆会衰退。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我们在座有一些国中生、高中生，学习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记忆力，一个是理解力。记忆力的部分就包含国文、英文、社会，那理解能力呢，就包含那个数学和自然。那自然不但有理解，而且还要记忆。所以它牵涉到，如果记忆力减退，那我们的课业就会损失一半的战力，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待会我们也会再提。然后呢，也会造成情绪障碍，第二个右下角字好像不清楚情绪障碍，所以我们最近发生那个捷运上杀人事件甚至整个我们早上提到为什么 IS 都是读工科出来的呢？这很值得人家去思考为什么他们都情绪障碍呢？怎么会有一堆情绪障碍组合在一起叫做伊斯兰国好奇怪然后呢，还有一个阅读障碍。那阅读呢，很麻烦的是，如果阅读有障碍的话，人会失去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个人就不会进步了然后最后就是个网络成瘾，网络成瘾的时候呢，就会家破人亡当爸爸的，如果网络成瘾就不工作了，小孩子网络成瘾就不念书了这整个国家就瘫痪掉了好，那我们下午呢就要来谈网络成瘾的面对跟策略我放了一张很有趣的照片。 以前的电脑，不过这是桌上型电脑，父母知道问题严重啊，要把孩子拔开，可是孩子呢一定要用手啊紧紧的抓住电脑不放啊。那这张图很像我们现代父母的写照，好像在跟网络跟电脑在拔河一样啊。那马太福音的6:24说啊，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一直念到它。好，马太福音的6:24。啊，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个马门本来是财力的意思啊，那我们今天可以很广泛指所有的物质、所有的引诱，啊，所有的情欲都可以叫马门。啊，到底你把神看得比较重要呢，还是这个马门比较重要？啊，有人说我可不可以爱神又爱钱呢？啊，我可不可以爱上网，然后我也很爱主呢？啊，但这地方讲到侍奉啊，侍奉就跟结婚一样，有没有人说我可以嫁两个老公？不行吧？啊，我可以娶两个老婆吗？不行，啊，因为那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侍奉就是你的最爱，你的最爱就只能有一个哈，啊，所以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主耶稣用主哈，啊，主就是最高级的拥有哈，啊，最高级的拥有。你的最高级的拥有是拥有神呢，还是拥有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好，那我们来看进入我们的正题。那时间关系，我在圣经就不翻了哈。其实呢，当我们遇到孩子呢在沉迷网络成瘾啊，那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祷告。好，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我们等一下会有一堆学理，可是我希望在学理之前，我还是要强调祷告。祷告是最好的方法。啊，我有分享，我有三个孩子，那我每天都还是在跟他拔河。他们都知道网络成瘾不好，他们也没有成瘾，可是呢，动不动就会摸他一下。啊，那我的孩子的成绩也没有很好。啊，那我那个，因为他们还是没办法完全的把手机放下来哈，所以我因为深受其害。所以呢，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啊，所以好好可以思考这个网络成瘾的问题。啊，当然我的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渐发现说，哦，早知道就听爸爸的话，啊，早知道呢，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我还是每天不断的祷告，啊，所以我每天早上呢会提早一点，大概5:40会起床，然后祷告到6:20啊，为什么？为谁祷告呢？啊，为我想所有想得到的事情。好，除了圣公以外，很重要就是我的孩子，啊，我的三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啊，所以我都会想到这句话。约伯记的1:1-5，我们简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约伯这个人，他是一个完全人哈，然后他又怎么完全呢？啊，其实最重要跟教育有关，就是这句话。约伯呢，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众人是他孩子的数目哈，来献燔祭。献燔祭就是祷告，按着众人的数目，我们有几个孩子就为几个孩子祷告。那我们甚至可以帮我们教会的孩子祷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时候听到来到教会，就会听到说某某某某兄某某姐啊，他说孩子呢，哦，他沉迷网络啊，沉迷手机，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就在祷告当中纪念哦，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好，所以虽然还是孩子会有软弱，可是呢，他们都会被圣灵再拉回来啊，慢慢的就不会偏离哈。所以在出埃及记的17:9-11哈，出埃及记17:9-11这边记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边记载说，当时候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在征战，约书亚带兵打仗啊，但是呢，亚玛利人是专门打仗的，你怎么战得赢他？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预表情欲，亚玛利人就是情欲。我们每天都在跟亚玛利人征战，为什么神说要把亚玛利人全然灭绝，从天下把他的名全然涂抹呢？因为我们不可以留有任何情欲在我们心里面，因为它会像笑一样一直扩大，一直发展。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跟亚玛利人征战，小孩子在跟亚玛利人征战，大人也在跟亚玛利人征战。 传道也在跟亚玛力人征战啊，长职负责人也都在跟亚玛力人征战，但是我们怎么样赢呢？这边给我们一个好的方法，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但为自己的灵性祷告，我们为孩子的灵性祷告，我们有祷告呢就会赢哦。啊，这是小弟亲自的经验啊，我曾经遇到孩子跟我已经对抗了啊，那没办法就祷告神啊，后来呢神就用一些很巧妙的方法把孩子带回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切身的经验啊，所以小弟觉得说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一定要不住的祷告，不要有一天是空下来的啊。但是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小弟也曾经因为累啊，或是像有时候天气冷啊，早上起不来啊，啊，一段时间没有祷告就完蛋，就开始看到自己孩子出状况哦，啊，看到他们就开始玩啊，不认真读书啊，啊，就开始游手好闲，就是滑手机啊，找时间就用手机，甚至还被学校打电话来说，哎，某某某啊，我是谁的家长哦，你的孩子在学校滑手机哈，手机被我没收了。然后呢，那个老师也很好跟我说，哎，那个某某爸爸，我如果把你孩子的手机没收两个礼拜，可不可以？我说可以，请没收到学期末。好，那这个家长就很高，那个导师就很高兴了，就把他没收到学期末。哎，我觉得这种老师最赞的，敢把孩子的手机没收啊。然后最近跟世新大学的一个教授在聊天，因为他是我们学校的家长会长，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呢，因为他是新闻系的教授啊，他规定下面的学生不可以把手机上课拿出来，拿出来的话就当掉，然后呢他就被告了，因为 学生都满20岁了，他们就告他妨碍自由，然后法院还传唤他。我说他说这些以后要出来当记者了，啊，这个就当成这样子，啊，不过也很好玩，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说后来呢他就不管，他说觉得该做的事就是要做，啊，结果呢有一天呢，这里面的带头的学生要告他的学生哈，也刚好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就跟他爸说啊，我要告谁哈，然后呢，那个他爸爸就去查一下这个教授的名字，那查一下发现，诶，他在教会有很多服事，外教会哈，很多服事，他说，诶，他是信耶稣的，你要告他吗？这孩子突然就愣住了哈，然后后来那个孩子是主动去撤告，还去跟教授的那个办公室跟他道歉哈，所以有时候发现，诶，神在带领蛮有意思，即使是外教会的哈，当我们有祷告啊，因为这个教授他说他后来就只有交托祷告神啊，他觉得该做还是要做啊，结果神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很快就进入正题啊。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网络会成瘾呢，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网络成瘾率是全世界跟南韩并列第一。啊，那个网络成瘾率哦，忘记数字是什么，是并列第一哦，是很可怕的哈，哦。那后来有一些人就在研究说，哎，为什么台湾网络还有手机成瘾这么严重呢？啊，他们就发现原来台湾苦闷呐，生活苦闷呐，啊，上班族呢上班时间太长，结果他们没有空去慢跑，没有空去运动，没有空休闲，他们的空闲时间就是什么？都是零碎的，所以他要赶快跟人家联络啊，然后就跟人家抱怨啊，吐苦水啊，或者想要去看看现在到底这个新闻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连上网络了，然后没有空去买东西就网络购物，所以其实台湾会网络成瘾这么严重是因为环境造成的。那我们的孩子呢整天啊，其实我们的功课压力是蛮大的哦，我整天都在念书，然后晚上还要补习啊，然后呢功课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时间就想去滑手机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整个大环境造成的。那后面我会提到一些解决方法，其实解决方法就是要转移注意力啊，转移注意力，像今天天气很好啊，如果我们的孩子跟你说，爸爸妈妈我想去打球啊，如果像礼拜天啊，哎，我想去打球哦，那你要感谢主，哎，他会打球啊。如果他整天窝在家里，那你就烦恼了，他不想出门。所以现在有很多宅男宅女，而且还有很多宅小孩，宅爷宅奶， 啊，宅爸宅妈，哇，通通都出现了，宅叔叔宅伯伯啊，通通到处都在宅，都宅在家里面。那后来呢，有人研究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我大概列了九个原因啊，简单叙述一下。那这个九个原因也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我们要来解决网络成瘾这个问题的一些可能解套方法。但是网络一旦成瘾的话，有没有办法把它挽回呢？其实几率不大。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在想说，哎，希望有这个机会啊，能够跟人家分享啊，因为我本来是在利用北区的，因为北区每年都会有专题啊，北区的中间联系都会有一个专题啊，因为小弟现在是北区成教股的负责啊，每年都要办活动。然后呢，就想到这个问题啊，干脆自己来讲一篇啊。可是这个问题又没有人讲过哎，怎么办？然后赶快就去找一个专家，那个人叫做朱仲辉啊。我就去问朱老师说，哎，朱老师，那时候他在美国，我就用那个 LINE 啊，问他说，哎，朱老师，我要讲一篇网络成瘾的那个的解决方法，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文章或者是资料可以给我看？结果他跟我写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网络一旦成瘾，没有救。”那我说：“那我该讲什么？”他说：“其实也可以有救了哈。如果撇开信仰来讲，没有救啊，因为大环境是这个样子。除非他说，除非大人以身作则。哎，后来我在想这个问题：大人以身作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们教会里面要让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专心侍奉、专心学习的话，那做大人的呢，进教会就不要玩，就不要滑手机，啊，那个就是一种身教，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后来呢，我到十几间教会去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几间教会他们已经有这种想法，啊，所以早上有提到说，某一间教会他们就进来的时候就把手机收起来啊。或者是干脆就宣布那个宗教教育的时候，连教员都不可以把手机拿出来。那石牌教会在去年已经开始推动啊，只要到教会啊，只要到教会，不管教员跟学员，教员没有上课的一样啊，坐在旁边不能滑手机啊。那每一个班级里面都有养鸡场，就是一个盒子啊，放手机的地方啊，叫养鸡场。进来就把它放进去，就不要摸它了。好，那手机可不可以拿来上课？可以。啊，我昨天前天晚上我帮真理团契上课哈，我全程用手机上课，可不可以？可以，而且效果很好。所以其实手机不是坏东西，看看你怎么用。有时候上课会用到，啊，像那种用资讯设备来上课了哈，我在学校因为算种子教是要去推哈。所以这部分我还蛮熟的，所以我就用手机上课啊，我就连上网啊，我的手机上面就会出题目，然后投影幕就会打出来，哎，今天题目什么？那所有学生都连到我的网路，然后题目就开始简答，大家就开始简答，他们就开始，哎，第一个人答案什么？第二个人答案，我就是咚，一直跑出来，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在问大家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想回答，但是用手机回答问题，你知道答题率100%。所有的人都答题，哈，然后我们可以调侃，哦，原来大家在想什么，大家都不喜欢讲话哦，啊，那个面对的是大学生，所以他们觉得还蛮新鲜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运用的。好，那我们任何东西都不能过度使用哦，一定要有节制，所以圣经说圣灵的家国有一个叫做节制。但我们在谈这个之前啊，刚刚那个朱老师跟我说，如果这个问题你要解决的话，那首先就是要整个环境大家都要同步啊，比方说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不要滑手机啊，大家就有共识哦啊，那可能大家要讨论一下，像那个教会他们就是信徒会议通过，啊，信徒会议通过，大家来到教会就不要拿手机，哇，这个太厉害。美国那间某间教会啊，也是他们就是有会议通过啊，大家有共识。好，那我们可能会造成成瘾的原因大概这八个，从最左上角开始，第一个叫缺乏自尊哦。缺乏自尊的孩子呢，他容易在网络上找自我 啊，缺乏自尊的孩子像什么呢？像功课不好的，像长得不好看的，像人缘不太好的，或是呢家暴的小孩，啊，在家里面常被父母骂的，那他没有地方去会怎么办？他就去网路啊，他有 FB 啊，他今天就说我好想死哦，你知道吗？下面就很多人说你不要死啊，人生是很好的，怎么样？我到这样他就觉得哇、哦、好温暖哦，啊，他本来以为他没有希望了，没想到他只要写个我想死，结果呢他就谢谢啊，他就上瘾了呢，因为他每次都写我想死，很多人就按赞啊，所以缺乏自尊的孩子就会去哪边找到出路。如果是这种孩子的话，做父母或是做教员该怎么办呢？其实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用的，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用的啊！不要，我们现在的刻板印象就是会念书的孩子才是好学生。